临死借钱。大黑在一家私人小煤矿里当矿工，这天夜里他迷迷糊糊睡得正沉，突然感觉有人在耳边叫他的名字，睁眼一看，是矿上出了名的赌鬼周正龙。这小子趴在他床边满脸堆笑，不知搞什么鬼。大黑没好气地问，你要干什么？周正龙说，我想跟你借点钱。借钱？大黑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哼，没有，有也不借，我那点钱还不够你赌两局的。说完，大黑便不再理他，转个身又睡了。周正龙尴尬的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。过了一会儿，周正龙到底忍不住又低声叫起来，大黑，大黑，这次我借了一定还。大黑火了，没等他说完，翻身起来劈头盖脸对他就是一顿大骂，你哪回还了？你走不走？不走我揍死你，要借钱找鬼借去。周正龙见从大黑这里借不了钱，只好灰溜溜的回去了。谁料第二天矿里出了事，周正龙和大黑几个在作业区挖矿，矿球在地底深处，只有一条残旧的通风管道，洞里瓦斯味极重，太黑，由于昨晚被周正龙搅了好梦，后来一直没睡踏实，心情不好，于是这会儿把气都发泄到了挖煤的铁签上，用力一砸，只听枪的一声，铁签砸到生铁皮上，溅出一串火星。大黑气呼呼的一脚把铁皮踢开，就在这一刻，爆炸发生了。随着一阵巨大的冲击，大黑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在昏昏沉沉中突然感到有一只手在他身上摸索，似乎在找什么东西。他猛地惊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周围黑洞洞的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只觉得胸口闷得不得了，周身刀割般的疼，两只脚也不听使唤了。这时那只手已经摸到他胸口了，从他怀里摸出一样东西。大黑一惊，那是他这个月的工钱啊，平时为了保险，大黑老喜欢把钱揣在怀里，连下井也不拿出来。眼见血汗钱就要被人拿走，大黑不顾一切的一把抓住那只手，喝道，谁？哎呀，那个人又惊又吓叫了一声。大黑立刻分辨出声音来，这不是周正龙吗？他顿时明白了，这个周正龙昨晚上没借给他钱，现在他肯定是以为大黑已经死了，就此趁火打劫起来。一股无名火立刻从大黑的脚底直窜头顶，他气得大骂道，周正龙，你干什么？死人的钱你也要？你还是个人吗？他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抬起手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你以为你还活得了？矿都塌了你还想出得去？哼，人都要死了，拿钱还有什么用？你做这种缺德事，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有钱花，谁会给你烧纸钱？你妹妹上不了学，你给过她一分钱吗？你妈病在床上大半年了，你去看过她一眼，给她过钱花吗？你把钱全拿去赌，你这个……大黑越说越气，以前我虽然知道你好赌，可再怎么总还拿你当个人看，现在我才知道你其实连猪狗都不如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周正龙被大黑骂得嚎啕大哭起来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我妹，对不起我妈，我不是人。周正龙这一哭，大黑不由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想想过去周正龙也是个不错的人，大黑刚来矿上时没少周正龙的帮忙，只是后来这家伙迷上了赌博，才成如今这个样子。想到这里，大黑脑子里突然打过一个闪念，说来周正龙也是个老矿工了，不会不知道眼下矿洞里的人几乎不会有生还的可能，他为什么还要讨我钱呢？大黑于是放缓口就问他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？周正龙一听大黑这么问就哭了，说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当然知道。这下大黑奇怪了，那你连命都不保了，还要钱做什么？周正龙抽抽噎噎地说，大黑， 不瞒你说，我小妹来信说我妈病又重了，再不治就没救了，所以……大黑一听，心里一沉。那你昨天问我借钱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清楚？哎，周正龙叹了口气，我就是说了你也不会信我。大黑，我对不起你，借你的钱我只有来世还了，连这次的也一块算上吧。周正龙说到这里，声音已经显得非常虚弱。我是想钱放在我身上，要是哪一天把我挖去了，这钱就可以拿去给我妈治病了。大黑，我一辈子都谢谢你，我自己活不了了，我只希望我妈能好好活下去。说着他忍不住又哭起来，只是哭了一会儿就再没有了声息。大黑愣住了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他慢慢伸出手去，顺着周正龙的胳膊摸到他手上拽着的那沓钱。大黑把那钱叠整齐，揣进周正龙的怀里，还帮他系上了扣子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